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还是一样从一到三节。上个礼拜我只讲第三节，今天我们再看一到三节。从耶稣基督的启示和预言这个角度，我们再来思想这一段。在希腊原文，启示录的第一个字是就是启示这两个字。那启示这个字在为什么把它摆在这一卷书的头一个字呢？那么圣经其他65卷书没有任何一卷书一开始是把启示这个字摆在第一个字。到底要显出启示录跟其他的书卷的不同在哪里，并不表示其他的书卷不是神的启示，乃是启示录有它的独特性。这一卷书叫做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经典完全是启示的信仰。所有其他的宗教的信仰或是经典，都不是启示的信仰。我举一个例子，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保罗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所写的这13卷书，保罗的这些书信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那里教导他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保罗说，我没有与任何属血气的人商量。保罗是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所写的书卷完全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那么如果所有其他的经卷书卷都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启示而来，或是借着圣灵启示而来，那么所有整本圣经66卷书全部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保罗也告诉提摩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彼得他也告诉我们，圣经从来没有按照人的意思来，乃是圣灵所启示的。所以这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读的圣经不是任何人的智慧。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很多弟兄姊妹们对于什么叫默示、什么叫启示有一点分不清，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不过我只能一句话把它带出来啊，默示就是神呼气 God breathed 叫默示，启示呢是 reveal God reveals。 那这两个不同在哪呢？默示是比如我是作者保罗，我领受神给我的默示，神向我吹气，神是个灵，我也有灵，灵跟灵之间的相交，神透过我的灵向我吹气。为什么用默示用吹气呢？吹气表示生命的本体，生命的神把他生命的气默示给人，神的话语就叫做 The Living Word， 是神活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跟读不管是水浒传，是任何的这个书卷，你 会发现你再怎么爱，属世的书籍你最多了不起读了四遍五遍你就厌弃了，可是读神的话就不同，因为它是神吹气的，它是 living word， 所以神的话是越读越新鲜，越读越丰富，越读越丰富的生命，越读越多的智慧等等。那么所以末世是神给作者向他们吹气，他们领受了末世白纸黑字记载下来，就叫做神给你我的启示。所以一个是 God briefed， 一个是 God revealed。 那么这两个我就只能叫简单的做一个定义。所以启示是神向我们介绍他自己，启示是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独一的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怜悯的信实的等等等等这位上帝。好，现在要讲的就是圣经跟所有其他的书卷，其实我们知道通通是启示的书卷，但是启示录与圣经其他的书卷唯一的最大的独特性，就是刚才我讲过它头一个字是以启示开始，那么中文翻成启示录是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它具有其他的书卷所没有的特色。其他的书卷呢，它们包含了记载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包括了当时的时空和环境中所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是包括了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比方说但以理书、撒迦利亚书、以西结书、以赛亚书等等。那么还有，那么唯独启示录是唯一记载纯粹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情，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必要快成的事，也就是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所以启示录是唯一的一卷书是纯粹记载还没有发生但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启示录是这一卷书的独特，跟其他65卷书不同在这里。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不过我想呢我不再 不需要讲其他方面的。那么请大家注意一句话，启示录这卷书除了是谈到未来即将发生应验成就的事情，启示录所谈述的事情若是从今天21世纪的时空的角度来看的话，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第三节这里约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注意下面一句话，因为日期近了，也就是说根据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美国和世界市局的发展，我们看到启示录所记述的或预言的快要成就的事情已经就在门口了。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不警醒啊。由于启示录中有许多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又很容易被人随意的做揣测或是猜想，也因此呢，今天的教会包括你跟我，我们很容易在坊间看了一些启示录的解经书， 在对于启示录中的预言，他们的解释或者是揣测或是推论，有的时候要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因为有一些确实是容易误导我们的。我举，只要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去在加拿大读了一个神学院，他也有学希伯来文，可是不知道怎么搞，他竟然对于启示录里面或者是其他经卷里面，从希伯来文里面，他去从纵的横的角度，甚至右向左斜的左向右斜的角度，他说他竟然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人的名字或是一些地的名，譬如说这个希特勒的名字、墨索里尼的名字、斯大林的名字，甚至奥巴马的名字，甚至很多人我们都耳熟能详的这些名人的名字。他说根据这个里面，他对于启示录中所预言的事情呢，哇，今天来看确实有 Barack Obama， 哦，确实有 Joe Biden， 哦，确实有这个希特勒、毛泽东都有。哇，他这个，然后呢他自己就开始写书了，他称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Bible Prophetic Code。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的。圣经尤其是启示录里面所说到的这些神秘的象征或是预表或是图像，它不是要我们读者，作者约翰哈，透过圣灵的启示，耶稣基督启示他的时候，不是要把我们把焦点放在这一些未来的事情上，反而是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在三一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 Grant Osborne，他曾经在上他的课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启示文学使用神秘象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避免你跟我过分看重未来的应验超过启示录这本书其他的信息。约翰他是希望帮助你跟我能够 focus 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 focus 在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上。所以预言的真实的事件被象征的云雾包围起来，为了使我们不得不转向基督，唯有基督能成就这一切。换句话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启示录这本书不是要我们焦聚在或者是着迷在将来要发生哪一些令我们感到好奇的事情，不是，反而是要我们焦聚在掌握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的背后的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图像、表象，你可能会被这些所吸引，这些东西不是神要我们吸引的焦点，其实这些东西反而是要我们焦聚在这些图像、这些表象背后的，最重要的是看见神的作为，认识基督，基督耶稣是 启示录的中心，基督耶稣是整本圣经启示的核心。那么讲到启示录这一卷书呢，它主要有三个核心的主题。当你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千万不能离开这三个。第一，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是教会以及你跟我，就是基督徒；第三，是末日的景况。如果你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把它再念一遍。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第一节讲到了三个核心的，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第二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情指示他的众仆人。他的众仆人是指教会，是指你跟我，其实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所以启示录的三个核心重点，第一是基督，第二是教会，也就是基督徒，第三，第二节，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自己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给他看见快要发生的事情，快要成就的事情，也就是末日的景况。然后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什么叫预言？预言是预言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才叫预言。所以从这三节以及整本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启示录的三个核心，第一是耶稣基督，第二是教会或基督徒，第三是末日的景况，也就是末日要快成的事情。那么这三个核心主题不但涵盖在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一到三节，也涵盖在整个启示录里面。它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如果你好好读启示录，从第一章到二十二章，我们环绕着这三个主题，这个核心的主题，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概述了。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基督在教会中掌权，基督与教会同在。第四章到第七章是讲到教会在基督里的稳妥安全与这个盼望。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是讲到教会为基督做见证，或者说教会靠基督做见证，是在艰难和逼迫的环境当中。第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教会为基督征战，或说教会靠基督征战，与撒旦的邪恶势力，敌基督的邪恶势力征战。第十五章到二十章是讲到基督为教会伸冤，基督为你我伸冤，基督要消灭一切邪恶的势力，包括假先知，包括敌基督，包括撒旦魔鬼。最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讲到教会与基督最终联合，在永恒中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与基督同享天国的大宴席。基督是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这也是旧约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也是四福音书耶稣用的比喻天国的大宴席所提到的。所以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二十一章都环绕在这三个核心主题，第一是耶稣基督，第二是教会或基督徒，第三是末日的景况。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算什么？神如此宝贝我们，神如此爱我们，他把我们跟他连结在一起，他把我们的命运 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他的手中是何等的稳妥。尽管环境有逼迫，有灾难，有艰难，有危机，但是基督一直与我们在我们的身旁，他从来没有撇弃过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22章，我们都看到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基督和教会，教会和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会和基督，教会包括你跟我。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是被震撼，我们的心被感动，我们的心得鼓励，我们的心得安慰，我们的心得盼望，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固了。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启示录对于末日事迹记载的顺序和内容来看的话，启示录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指第一世纪五旬节教会建立开始，一直到主耶稣，你注意好，也就是说从第八章的开始，对不起，不是八章开始，第四章的开始，这一段时间叫做恩典时期，也叫做教会时期。第四章到第五章是讲到恩典的门关闭了，就像当时挪亚方舟，神从外面把挪亚，把那个方舟的门关闭了，洪水降下来，神的审判临到我们在方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神从外面把门关上，恩典的门被关上了，教会被提到半空中，我们基督徒在天上的大敬拜，这是四章到第五章。第六章到第十九章是讲到七年大灾难所将要发生的事情。在七年大灾难里面，包括前三年半所谓的七印，以及后三年半所谓的七号跟七晚。到了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开始，注意哦，十九章的十一节是关键的一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 touchdown， 他要降落在橄榄山上，这也是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所提到的。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要用他口中的剑将一切敌对的势力全部顷刻之间消灭，包括敌基督，包括那个大淫妇，包括假先知，包括撒旦魔鬼，通通要被耶稣基督完全毁灭掉，撒旦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头。到了二十章是讲到千禧年的国度，到了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是讲到新天新地永恒，我们与基督在永恒里面一直到永永远远。我把启示录从这两个角度大概做了一个概述。那么现在要讲到耶稣基督的预言，预言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预言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坊间很多的书，他们预言将来世界会如何如何，那些预言都很多的，这些琳琅满目的都不是，有一些可做参考，但是有很多是妖言惑众的，哗众取宠的。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第三节约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这个预言是指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一本充满了预言的书，这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许多的经文有提到有关于预言方面的事，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读了。所有的预言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预言 都必须在主耶稣基督里被成就、被应验、被实现。简单的说，基本而言，圣经中的预言分为三大类。第一，是以色列人的预言。第二，是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基督的预言。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第一是以色列人的预言，第二是有关于弥赛亚基督的预言，第三是有关于末日的预言。而启示录这一卷书包含了这三个，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书卷包含了这三个，可是唯独启示录是完完全全讲到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末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跟旧约中的预言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旧约中的预言有近处的预言，也有远处的预言，很多是属于近处的预言，但是约翰在启示录所谈到的预言，涵盖的以色列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不是弥赛亚的预言，基督的预言、末日的预言。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却快要发生的事情，是完全有关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而现在我们来看，从21世纪今天的角度来看，约翰所预言的确实已经在门口了。所以约翰讲，因为日期近了，第三节。预言在整本圣经里面占了大概 30% 的内容，唯独基督教的圣经才有预言，所有其他的宗教的经典都没有，都没有，这是非常独特的。所以圣经中一切的预言，尤其是启示录，都是创造历史的预言，震撼全世界的预言，也是改变世界的预言。举一个例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到今天，在联合国所有的提案大概1/3都是与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有密切的关联。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特别是看旧约，神一再的说，我是以色列的神。在圣经，以色列这个 term 提到了203次，这个名称你注意哈，我是以色列的神提到了203次，提到以色列这个 term 在整本圣经里面有2565次。联合国从成立到今天谴责以色列超过400次之多，却从来没有谴责过巴犹分子 Palestine， 或者是阿拉伯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中东的恐怖分子，没有，从来没有。相反的，联合国单单谴责以色列，为什么如此？因为神借着人的恶、人的不公义，是要把人的焦点放透过以色列，让我们来看见这本圣经所说的耶稣基督，然后又让我们透过以色列预备我们看见神要如何在以色列的身上来彰显他在末日所要成就的事情。而你跟我是真实的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说，神不但要在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子民民主的身上要彰显他的作为，神同样也要在你跟我，或说教会的身上，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来彰显他的作为。 那这个论点呢，时代论 dispensationist 跟圣约论叫做 covenantal theologist， 他们在这个观点上是比较有些这个不同的看法，但是基本上我刚才前面所说的这个是整本圣经，我相信这是神启示的一个用意。那么下面我要讲圣经预言第三节，刚才讲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容我说明一下，圣经的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中的预言具有十个我们应该重视的理由，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约翰一再的提醒念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那为什么我们必须重视这个预言，有下面十个理由。第一，预言是启示的主要的部分，这位看不见的上帝启示出我们在短暂的今生或是我们的肉眼所没有办法看见那即将成就的所预言的事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要如何应验。所以预言是启示的主要的部分，这第一。第二，留心研读预言的是蒙神应许特别赐福的，这就是刚才第三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就不再赘述了。第三，耶稣基督是预言的中心，这一点我们也不赘述了。第四，预言使人有正确的人生目标，这也就是约翰说凡是读着经上预言的是有福的，因为凡是带着信心和盼望预言成就的人就必然带出正确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这个很重要。我们对于圣经认识的多广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态度，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等等。第五，预言帮助我们明白整本的圣经，因为 30% 是预言，在整本的圣经中预言占了 30% 的角色，所以呢其他的 70% 的圣经的内容都跟这些预言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预言帮助我们明白整本的圣经。第六，预言是有力的布道的工具，透过这些预言叫人信靠神，渴慕神，敬畏神，盼候基督的再来。第七，预言能够保护人免受异端迷惑，这个我不赘述了。第八，预言帮助我们明白今日的时局，从圣经看时局，从时局来印证圣经预言的可靠性。第九，预言显示神是掌管历史时空的至高者，这个我也不赘述了。第十，预言证明神的话语是真实的。好，那么这十个重点呢是我们必须重视，也是我们继续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再谈论到的。我们再看第三节，约翰说念这书上预言的都是蒙福的。那在启示录里面约翰七次提到有福的，有福的。除了第三节第十四章约翰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第十六章约翰说主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人是有福的，在第十九章约翰说凡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是有福的，二十章约翰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是有福的。 二十章约翰说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二十二章约翰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是有福的。我们后面等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会详细的来解释。好，最后我做三个很重要的结论。第一，启示录是让我们更进一步看见主基督与教会或你我的关系，尤其是在末日的时空里，基督与教会、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基督与你我、你我与基督的互动的关系。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用谦卑的心来操练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这个是需要透过读经、祷告、灵修来经历这位耶稣基督，与基督建立那个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的基础上，使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就会心存爱慕、感恩、赞美、敬畏、等候、盼望，盼候他第二次的再来。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盼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就会随时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你对预言的认识是帮助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结论的重点。第二个结论的重点，人类全部的历史都掌握在基督的手中，的确令我们信心可以大增而不会减低。人类再如何的败坏和堕落，都没有办法使主基督败退。启示录中一幕接着一幕的预言、启示和意象，都是再三的强调最高的主权永远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他完全掌控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命运。启示录利用了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势作为实际的例子，来表彰神的权柄以及末日他在人类历史中将要有什么样的大作为。因此启示录是扎根在真实的历史上，好叫我们看见神的主权在历史中自始至终在运行着。这是第二。第三个结论，整本的圣经尤其是启示录是神给你跟我的启示，他要我们追求认识他，过去他所做的事，现在他正在做的事，以及更重要他将要成就的事情。他要我们不断的寻求追求。因此当如何行呢？我们可以如何做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吸引我们的心，每一天要读经、祷告、灵修，默想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求神抓住我们的心，使它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调整我们人生的焦距，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好使我们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今天你看美国跟全世界整个发展的取向，已经真的像约翰所说的，因为日期近了，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一切神即将要成就的大事，用行动活出而且遵守这预言书上所记载的，我们好预备自己随时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谢谢你赐下这一卷书，透过启示录 求主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委身给你，更深的爱你。求主祝福我们，借着这一卷书来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祝福，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励志，就是我们读这书上的预言，也遵守这书上的预言。求主保守，让我们天天在主面前等候主的再来，我们才知道如何迎接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